在美国上市不足半年的中国大陆轿车服务平台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会在美股退市，转到香港挂牌。据路透社报道，滴滴计划未来三个月内完成在香港上市，明年6月前，也就是上市不足一年，从美国退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翠才表示，滴滴出行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具有非一般的意义。
滴滴出行本身它是内地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约车。
麦翠才说，滴滴出行是中国大陆其中一家最大的网约车软件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作为中国大陆知名企业，规模、估值乃至市值的规模较大，尤其它属于科技类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会有较大的意义。近年科技企业盛行，尤其初创公司往往因为创办人财力有限，需要透过多轮投资引入投资者，却又担心分薄了创办人的持股，而同股不同权却让持股较少的创办人继续拥有控制权。针对这种趋势，香港从2018年开始接受创科企业以同股不同权方式申请上市。不过，放宽后的规定仍对企业资格有所限制，包括公司必须符合上市的时候，市值至少需要达到400亿港元。或上市时的市值至少达到100亿港元，但其最后一次经审计会计年度的收益至少10亿港元的条件。
咁而同股不同权结构咧，响传统嘅股市嘅上市规则，
麦翠才解释，同股不同权在传统股市上市规则当中是不容许的，但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是容许的。几年前，香港更改了部分上市的条件，容许科技或者生物科技公司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要上市而不选择美国的话，香港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在美中面临金融脱钩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受到中国当局阻挠。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早前发表评论说，期待滴滴出行重整出发，又说滴滴的网络安全审查结果仍未公布，滴滴需要最大程度配合审查，降低国家数据安全风险，以维持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滴滴在美国上市后，只有挂牌最初三天，股价在招股价之上，其后随着中国大陆监管部门对集团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上市不足半个月，更有25款应用程式被下架，拖累股价大部分时间在低位徘徊。学者麦翠才认为，像滴滴出行这样的中资企业到香港上市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间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咁但系咧就因为一啲嘅
麦翠才说，如果一家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但基于中国政府的要求而要在美国退市的话，别无选择下，来香港的机会就会较大。首先，相对其他股市，香港股市对于中资股的估值会比较高，投资者在香港购买中资股的习惯是相当明显的。投资者如果在美国以投资相关企业的话，一旦企业在美国退市，投资者只需要把股份转移到香港第二上市或者在香港独立上市，就不需要顾虑到其他因素，因为香港是可以自由买卖，也没有外汇限制。麦翠才说，香港并不是唯一一个接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的中国城市，但与竞争对手相比，香港具有金融制度的优势。
如果是讲下上海咧，佢有一个叫科创板，都系容许呢一类型。
麦翠才说，上海有所谓的科创板，也是容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只不过，上海的科创板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香港是以港元计价，分别在于港元是硬的货币。由于香港没有外汇管制，则间可以随意进出， 所以香港的市场比较适合一些国际性的投资者或者非内地的资金参与。美国证交会早前公布监管外国上市公司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披露公司的拥有权以及审计细节。根据新规则，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未能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进行审计，美国证交会可以把这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并禁止交易。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披露拥有权，证交会将评估企业是否由政府拥有或控制。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宗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直接导致不少中资企业走向退市。
因为美国最近要求说，外国的这一些的公司，特别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你对于公司透明度要做得更完全。甚至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是国家或受过政党操控的话呢，你要诚实公开嘛。好，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对于说，其实中国企业其实或多或少，尤其是大型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公权力或者是党权力的介入的状况之下的话呢，当他去美国，他又无法诚实交代的时候的话呢，他就陷入一个困境嘛，尤其是这两年的美中贸易对抗的状况之下的话呢，其实那个更合理。
罗成宗认为，近年走向国际的中资企业都与中国的战略规划相符。
这些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让外国能够恣意监管的话呢，那可能对于它的一个国安来讲的话，可能是个威胁嘛。对中国来讲的话呢，可能也不是那么乐见这一些中国的企业跑去美国上市，尤其是这一类跟那个科技啦、资讯啦、资安啦、各自有关的东西啦。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却为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了警号。12月10日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同日定价，却遭美国实施投资禁令。该集团表示，为了让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如期在12月17日挂牌。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下可能需要退股。商汤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与人工智能结合，并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数码转型，但也因此引起美国的疑虑。美国当局早在2019年已把商汤旗下一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出口美国软件技术等。上星期五12月10日，商汤更遭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指控其人脸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麦翠才认为，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事件，不会动摇香港股市的国际融资功能。
香港的股市还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 IPO 的。
麦翠才说，香港的股市仍然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2021年由于有部分公司未能上市，首次公开上市的集资排名可能会稍微回落，但是排行仍将肯定是全球十大甚至五大之内，是全球最重要的集资的地方。香港股市70%以上的成交都是机构投资者，剩下的30%有一半以上都是国际性个人投资者，也就是说本土参与可能只是稍微高于10%。此外，香港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仅次于瑞士。但是香港树人大学经济学者袁伟基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在接受香港无线电视采访时表示，香港已从以往相对政治中立的超级联系人演变成为美中角力的焦点， 风险增加，将导致科技公司对于来香港上市却步，估计部分公司可能转往新加坡上市集资。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学者罗成宗认为，自从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来，香港的政治环境出现巨变，投资环境和气氛必然受到影响。
因为政经是一体的，商人在想说我要透过香港去投资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到说，第一个我钱进得去，那透过呢整个金融操作的状况之下的话呢，假设今天我有盈余的话呢，我钱还可以拿得出来嘛。这是 商人在想的。可是当你今天政治不稳定，或甚至这个政府呢对于的信赖度已经没那么高的时候的话呢，商人就会想说，当我今天这个钱进得去的时候，那亏了就算了，可是我真的有赚的话，我真的能够安全的拿回来吗？
自从港交所在2018年放宽上市规定，至今已吸引阿里巴巴、百度等至少13家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流，但近期市场忧虑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有退市风险，加上滴滴出行启动美国退市工作，在香港上市的科网股股价大跌，有分析预期科网股短期表现仍然疲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趟暂缓在香港上市是正确的决定。
譬如恒生指数啊，水位都系比较低嘅，咁你变咗咧，嗰个估值咧就会系低噶啦。应该咧就系。
李兆波说，目前恒生指数还是处于低位，估值也会给拉低，应该等到市场比较明朗才上市。这要看几个因素：美中的关系、疫情，还有中国大陆对于科技企业的监管。目前来说，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相当负面的。万一又出现类似美国制裁商汤这样的事件的话，中概股的股价是会受到影响的，上市的时候未必能达到理想金额。李兆波表示，万一中概股在上市后出现认购不足的情况，到时才刹车，则为时已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